第三节，学英语又遇良师。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好外语非常重要。侯光炯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很喜爱学英语，而且成绩很好。在南通甲种农校读书时，常常利用晨读及其他课余时间记单词、诵读课文。就是在学校任练习生，实习半工半读时期，不管工作和专业学习多么繁忙，他仍然千方百计挤时间学习英语，而且喜欢一个人跑到学校旁边位于濠河畔的植物园，在这个十分幽静的环境中朗朗有声地诵读。一次，他在诵读英语时被学校新来的英语教师美国人碧莲听到了。这位年近半百在濠南别业张建校长家里的外籍教师已多次听到侯光炯的读书声，这次他循着声音径直向侯光炯走来。侯光炯听到脚步声，抬头一看，顿感惊愕。碧莲微笑着用地道的美国英语说，小伙子，打扰你了，我叫安娜·马蒂尔·碧莲，是从美国来到这里任英语教师的。侯光炯用英语回答，我是农校三年级学生侯光炯，请先生指教。听了侯光炯的回答，碧莲女士顿感惊奇，没有想到一个农校的半大小伙子能用英语做出流利的回答。经过一番交谈，碧莲女士简单了解了侯光炯的学习工作，特别是学习英语的情况。此后碧莲女士又从张建校长处了解到侯光炯的家境和勤奋好学的表现，她深深为侯光炯的刻苦学习精神和坚强毅力所感动，主动提出当侯光炯的义务英语教师。侯光炯从吕巷镇第三小学开始学习英语，复读高小又学了一年英语，到南通农校近三年来一直坚持学习英语，是班上英语基础最好的学生，不仅常常同留学归来的老师用英语交谈，甚至课堂笔记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也常常直接用英语记录。自此，碧莲女士做了侯光炯的义务教师后，开始是相互间直接用英语交流学习、工作心得、各地的风土人情。交谈中，碧莲女士常常纠正侯光炯语音和用词上的错误，侯光炯常常把不懂的词汇语法记下来，然后回去查字典。后来碧莲老师要求侯光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写一篇作文，直接用英语写，不能先写成汉语再译成英语，然后碧莲老师通过逐篇评判或批改的方式帮助侯光炯熟悉用词，提高英语的写作水平。这种方法只持续了两周，他根据侯光炯的英语基础和能力决定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教学。碧莲老师把一本狄更新所著的《双城记》的英语原版书交给侯光炯，并告诉他，这本世界名著对你来说比较深奥，学起来也比较吃力，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我愿意帮助你，我相信你会从狄更新这位文学大师那里学到如何正确使用英语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生动而深刻描述你所见到的一切，学好了会一生受益无穷。双城记是以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为主要舞台，以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叙述法国医生夏奈德因故知晓了一些贵族残害人民的暴行，而打算向政府举报揭发时，却被贵族阴谋陷害，打入巴士底狱长达18年之久。后来在原来的仆人现在的酒店主人德法吉先生以及好友德尔腾银行的劳雷先生的营救下终于出狱，并由女儿露西接到英国，碰巧又认识了女儿的朋友达尔南。原来达尔南正是陷害夏奈尔入狱的贵族的继承人 查尔斯·艾弗列蒙特。查尔斯非常痛恨他的贵族压迫人民的罪恶行径，所以才化名查尔斯·达尔南，客居英国，并与露西相爱结婚。达尔南不愿与家族的人往来，甚至他继承遗产之后，也尽量将这些财富接济贫困人家。然而，他的善意自始至终得不到暴民的谅解，其后被捕入狱，被判处死刑。最后是一直深深爱着露西的卡尔登，运用智谋牺牲自己，代替达尔南走上了断头台，达尔南才得以获救。该书通过法国大革命时代一个家庭的遭遇，谴责革命的残暴，但同时也揭露了革命前贵族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同时也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揭露了上层阶级的各种罪恶，描写了社会底层受苦大众的悲惨遭遇和他们所表现的美德和气节。侯光炯很快就读完了《双城记》，碧莲老师看了他用英语写的读书心得后，要求他再逐章逐段的精读，并引导和帮助他把关心书中人物的命运发展、社会场景、故事情节与学习语法、积累词汇结合起来。在此后近半年时间，侯光炯白天除了协助老师带实验课外，主要是同农场工人一起在农场从事棉花田间实验和观察记载，夜晚从事实验室管理及准备第二天学生实践课，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精读《双城记》和写读书笔记上，有空时也常同碧莲老师一起讨论、聆听教诲。由于工作繁忙且劳动强度大，因此常常是一坐下来就感到疲乏，这时他就用冷水浇浇头，或是到室外蹦跳，伸伸胳膊，踢踢腿，待驱走疲劳后再坐下来读书，边读书边记笔记。通过精读，他对《双城记》中一些精彩的段落完全可以背诵。一年之后，碧莲老师回到他的故乡堪萨斯去了。当侯光炯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正是那一段艰苦的日子锻炼了我的体魄和意志，养成了做复杂劳动的习惯，形成了当天的工作当天完成的习惯。以后不管遇到再复杂再困难的工作，我都会做好计划，有条不紊去完成，不做完绝不罢休。从此也养成了疲乏之后就用冷水浇头的习惯，不管严冬还是酷暑，一直坚持到耄耋之年。1921年夏，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时，忽然一个同学说，知道吗，张孝若老师马上要去美国留学了，转而对侯光炯说，你去吗？开始侯光炯还不以为然地说，他留学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个同学说，你不是想出国吗，你可以写信让他带你去，你是优等生，张校长多次接见你，你的英语好，张孝若老师对你也不错，我看没问题。听后侯光炯动心了，考虑了两天，他真的向张老师写了封恳求信，不几天就收到了张孝若老师的回信，大意是，现在你年龄还小，专业理论学习才启蒙，最重要的是扎实打好基础，出国留学也不是深造的唯一机会。你看过这样一副对联吗？有意烧香，何必远游胜境，诚心拜佛，此地即是灵山。极富哲理，愿君细细品味，来日方长，任重道远，望学弟好自为之。这副对联让侯光炯慢慢品出了其中意味，懂得了他简单而深远的哲理，成了他治学研究的一面镜子。转瞬侯光炯在南通甲种农学读书二年后，兼任练习生半工半读一年后，毕业实习和生产实践 同时兼练习生二年，毕业后留校任农技员又是一年，前后历时六年的学习、工作、生产、科研，为侯光炯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了他从事农业科学的起点。1913年，升格为甲种农校不久，应张健先生邀请，初掌农校的泰兴胡润江先生，因办学卓有成效，效誉日高，为学校发展，向张健校长建议，将甲种农校升格为农科大学。后因孙先生不幸过世，升格的事就落下了。直到1920年，才拟定甲种农校升格为大学农科，遂在启秀桥东南泽地400亩修建校舍及场地。为解决经费，张俭捐资50万，又在富宁县购地11万亩做学校基地。校内建筑分南北，南院设教室和一些实验室、标本室、仪器储藏室等，还建有可容纳1000人的大礼堂。北院为甲种农校旧有房屋改建，设有事务部、办公处、学生宿舍、农产制造室、农夫室、侧后所，为学校开辟了农场、畜牧场、林场等3场，及理化、生物3个专用试验区和棉花、土壤肥料、酿酒农产制造3个实验室。一切准备就绪后，于1922年秋开始正式招生。张俭及其兄张全亲自出任正副校长，张俭之子张若孝任视察员，农科科长由浙江人硕士李敏福出任，农艺系主任王善全教授，畜牧系主任郭守纯教授。学校采用欧美农科大学的学科设置，设立了4个相应学科，分评议、卫生、伙食、运动、音乐、演讲、出版等7个部和文读、会计、庶务等3股。当时正在王善全老师手下任技术员的侯光炯看到深造的机会来了，他想绝不能错过，于是向王老师谈了自己的想法，请求准许他去报考大学农科。王老师既舍不得这位谦虚好学、热爱农业科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出色的得力助手，又希望他能继续学习，将来成为国家农业科学的栋梁之才，他没有马上答应。侯光炯又找李敏福，李主任表示同意，但必须征得王善全老师的应许。后经侯光炯再次请求，并答应一定教会接替工作的人，保证以后需要随时回来帮助工作。王老师很爽快地同意他离职报考，侯光炯也很快找到陆卫国接替他工作。接到侯光炯的报考申请，校领导和老师都了解侯光炯的学业、品行和工作表现，由张俭校长亲自批准他免试升入南通大学农科就读，而且特批予以学、膳、宿费全免的优厚待遇。侯光炯就读的农艺系班级一共有18个学生，任课老师都是学校重金聘来的国内专家，或留学归国、学有所成、志在振兴农业的有志之士。老师们都用英语讲课，每堂课有小考，每周有周考，月月有大考。全班学生中能听懂和基本听懂的学生只有5人，而能完全听懂的只有侯光炯一人。每次考试他都是全班成绩最好的一个。全部英语授课对学生的压力很大，听不懂的着急，就要找侯光炯帮忙辅导。侯光炯的课堂笔记就成了同学们传抄的主要资料。当时大家一致公认最难学的教材是伍特洛夫的生物学，文字艰深，理论性强。侯光炯也能做到整节整章 用英语叙述，不仅同学，也令知晓的老师吃惊。但这对侯光炯的压力也不小，他既要完成自己的学业，又要花不少的时间来帮助同学学习。侯光炯从甲仲农校当练习生起，每月学校都要发给7元津贴，除4元交伙食费外，余下的钱差不多全部捐给家里，以补贴家用。他还常在《南通日报》上写一些农业知识和科技方面的小块文章，以获取点稿费，用来购买书籍和学习生活用品。由于他在校勤奋学习，成绩优秀，写的文章深受读者喜爱，南通日报社遂聘请他担任该报农学周刊的业余主编。侯光炯为了办好农学周刊，又聘请了几位情趣爱好相同的同学一起研究撰稿，或向同学约稿，在周刊上系统介绍农业科学知识和农业推广技术，还有趣味性和知识性兼备的诗词图画，得到读者和报社的一致好评。